我们仍旧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求你在这点时间中，主啊，你来洁净我们，来预备我们，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虚空的器皿，好叫我们在这里更多承受你自己的丰富。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那一面有无限的丰富，你也乐意把这个丰富赏赐给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好像都是我们这一面还没有能够预备好，所以求你晚间你来预备我们，在这一点时间中，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转回来，能够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让这一点的聚会不是光是成为人解释圣经的聚会，乃是成为我们心灵里与主交通的聚会，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感觉你在这里。主啊，求你让我们能敞着脸与你有交通。主，我们也羡慕能够在灵里面与你有交通。我们知道只有进入真正的交通，我们才能从你的话中得生命的供应。主，我们不以得着一点外面的知识为满足，我们渴望在心灵的深处更多经历你的自己。所以愿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你把你的丰富倾倒下来，主啊，让你自己的膏油满溢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愿意把说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来看这个27章，创世纪第27章。因为这里哈，这个故事很长，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要先从这个第一节读到29节。我们找到了，请弟兄姊妹大家同声的来读，好吧？创世纪27章第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是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我的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生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扫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不，以扫不是。”雅各就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又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便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福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像被主你的，愿他受咒诅，愿他福的，愿他蒙福。”好，我想上一次啊，我们26章啊，还留了一点点的一个尾巴啊。那么那里记载着说呢，这个以扫40岁的时候啊，他娶了个赫人啊，叫做尤迪啊，还巴斯摩，娶了这两个为妻。结果这两个人呢，就使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心里啊愁烦啊。那么他娶了当地的两个女子为妻啊。那么圣经也把这段故事呢，也把它记载下来啊。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哈，这个以扫的那个特性，因为这些呢跟后来以扫的后裔的这个繁衍呢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的确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呢最叫以色列人头痛的就是这些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当然有这个以斯玛利的后代，有以扫的后代，所以呢圣经记载这些呢是有它的一个用意的啊，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啊，是他们的根源起源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凡不在神荣耀的旨意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情况呢都是麻烦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圣经呢不厌其烦的把一些东西记载下来是有它的用意的。那么到了27章这里呢，那么我们呢继续的会看见这个雅各的故事了啊。这个时候以撒的年纪已经很老迈了，那么他呢天然的身体啊，这个不够健壮啊，所以他就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啊。所以以撒就想说，可能呢，他大概活不了多久了。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如果读创世纪35章的时候呢，那里记载说呢，以撒一共活了多少岁啊？活了180岁啊。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刚刚啊，这个100岁出头一点的哈。他就觉得自己大概要死了啊，这个人都是这样的了 啊，年纪一老了，身体不好了，就大概想恐怕要到主那里去了啊。这个其实呢，他还有一段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多少啊，这个天然的生命的这方面的软弱，始终都在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有一个感觉。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有好多这些侍奉主的人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些属灵人呢，哇，他们呢就是这个，一点地上的软弱的东西都没有的啊。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也捉迷啊，以为说这些属灵人大概都是这样。但后来呢，慢慢的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才发现啊。这属灵人也是人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属灵。所以圣经呢，绝不容许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偶像啊，把任何的人呢，那么把他看作好像是这个好像与别人不一样，不是的，因为怎么样，属灵人也是人啊。所以圣经的记载呢，是最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以撒虽然这位多年跟随神的一个人，对不对，到老年的时候身体一样的软弱，一样会衰败。所以不是说呢，今天你爱主啊，你这个属灵啊，你就不会生病啊。我记得这个我们从前一个年老的姊妹啊，因为她在弟兄姊妹中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年轻时候在她面前呢，看见她都是对她非常的尊敬啊，非常的尊敬啊。结果他呢又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常常为很多弟兄姊妹的病祷告的。结果到后来他自己得到肺癌了。得到肺癌的时候，好多的姊妹就看他说呢，为什么你会生病啊，就是这样讲，为什么你会生病啊，为什么你意思好像说你这么属灵，你这么刚强的一个人，你不会生病的了，这个别人生病那是理所当然，你怎么也会生病的，对不对啊。我们的姊妹很好，跟他们讲说我也是人啊，那么这个凡是是人，在肉身中间就难免有的时候会有病痛的事情出来。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他们在自己身体刚强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讲的话给人造成的印象，好像呢只有别人会生病，他们永远不会生病。因为姊妹们，这是何等的一个错误啊！那么我在这里啊，顺便跟弟兄姊妹们提一下，我从年轻的时候呢，我也看过很多神医啊，我参加过好几个神医的聚会啊。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呢，几乎这些神医啊，个个到晚年都是病死的，并且很多都是得癌症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不能捉迷在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呢，只要是一个人，他就有这种的软弱。所以呢，这里记载的以撒，对不对？年纪老了，眼目就昏花，看不见啊，这是他天然肉体上面的一个啊。那么当然在圣经中也有人呢，像摩西120岁啊，这个眼目不昏花呢，精神也不衰败啊。那么当然这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带领呢，所以有这种情形。你一般正常的情况来讲的，所以这个以撒也是会老，那么身体也是会出现软弱啊。所以感谢主，圣经这样的记载呢，让我们呢更是能够在软弱中多得安慰，多得鼓舞啊。所以他老了不能看见，他就想可能自己快要死了，那么死之前呢，总要给儿子们呢祝福一下啊。这个你看哈，这些跟随主的人呢，他们把这个祝福看得很重的，非常的重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祝福人的神，以撒一生都在神的祝福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他从出生一直到后来的这个生活上的演变，到他这个娶妻啊，看见都是神在那里环境中祝福他。 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祝福这个感觉啊，不是几句话而已，因为他们是亲身经历实质的神的祝福。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这个觉得祝福很容易，那是讲几句好话嘛，对不对啊？那碰见人就祝福，碰见人就祝福。那么你那个是一种外表的言辞上祝福。我们的神祝福，他不是光给你一句话，他是有实质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以撒的祝福，以撒自己也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不知道哪天死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对他的大儿子以扫说了，因为我们前面我们读到啊，这个家呢生了两个儿子，对吧？这个以扫跟雅各，那么夫妻两个呢各有所爱啊。这个以撒呢爱以扫，这么这个利百加呢就爱这个雅各，这个家庭里面呢，你看见这个天然人的感情上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不同的选择的啊，有他偏爱的地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的，你读旧约圣经这些人物，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的大人物啊，对不对啊？都是他们的伟人呢，但他们的情况跟我们一样，所以呢，所以圣经这个你到圣经的雅各，雅各最后写雅各书时讲到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肉身中有软弱，他们也肉身中也有软弱，这是没什么可以稀奇的事情。所以你看见这个家庭呢，虽然蒙受神这么多恩典呢，他们一样，他们有所偏爱啊。所以呢，雅各不是以撒呢，当然看见以扫是长子了，所以他要为他祝福。他说：“拿你的器具去为我打猎，因为他常常吃这个以扫打猎来的野味啊。哇、哦，这个吃他的野味啊，这个真是很大的享受，对不对啊？”啊，这个儿子打来的野味，你看看这个，这真是何等大的享受！他说：“你再去啊，再去打，那把然后呢，做成什么？做成我所爱的美味。所以你知道吗？他吃这个以扫做的这个野味啊，已经吃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已经是爱了啊，哎。”就像我们今天吃东西一样，有的时候你会选择，对不对？哇，有些东西你特别喜爱啊，你这个吃的这个这些东西啊，已经吃了变成你这个情感都摆上去了啊。所以这个以撒也是一样，现在吃这个以扫这个野味，吃的这个有了一定的一个胃口了，变成这样。我想我们在属世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我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胃口的，对不对？你碰到很多东西是你喜欢，有的不喜欢，有的是他喜欢的啊。所以这个以撒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胃口了。他想到自己快要死，可见呢，就是他也有他的一个软弱啊。所以他现在呢，叫他的大儿子出去打猎，这个以扫。以撒跟以扫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什么？利百加也听见了，这个妈妈都听见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是这样啊，所以有的人就形容说，他说有的人的耳朵像猫的耳朵一样的，会转的啊，所以一讲话呢他就会转，他就会听见。这个利百加在家里面呢。这个以撒讲话他就听见，圣经讲说听见啊，所以这个以撒就拿着器械出去打猎去了啊，叫要得野味回来带来。然后利百加怎么样，赶快跑去啊跟这个雅各说啊，他说我听见啊这个怎样父亲呢对哥哥说什么的啊，在未死之前要为他祝福啊，所以他就对雅各说：“我儿啊，你要听我的啊，你要听我的啊，啊，照我所吩咐的，听从我的话啊。”他说呢，那个，这个你也去弄一只羊羔来，两只羊羔来，三羊羔来。他说呢，我就照你父亲所爱的， 哇，你看这个家庭啊，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怎么样的？你住在一起住久了，熟了，你才会知道，对不对啊？已经摸清他的脾气了，摸清他的胃口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教会的侍奉上，有时候大家在一起相处年日久了之后呢，谁喜欢什么，谁不喜欢什么，你都能知道了，对不对啊？啊，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你不能呢按照天然的情感这些方面来行事的，啊，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警惕啊。当然，利百加非常知道这个以撒喜欢吃什么东西啊，那么。然后呢，他说：“你去弄，我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你做成了一个美味。”嗯，然后呢，你就拿到你父亲那里去之后呢，再给他吃之后，他就给你祝福啊。这个我们看见，在这个家庭的里面，以撒跟这个利百加两个人啊，他们呢各有不同的一种的打算啊。一个呢瞎了眼盲了目又爱吃啊，然后呢这个要给这个老大祝福，但是另外一个呢就要施诡计啊，要夺取这个祝福。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熟悉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呢，当保罗讲到神的拣选、神的怜悯的时候，他那段特别解释啊，讲到什么是神的怜悯，那么他就引用了这个，就说什么呢？耶和华神是，他说我喜悦以撒啊，雅各不喜欢以扫啊，圣经这样的说法。他就说，难道神这是不公义吗？保罗解释说的断乎不是如此。他就说呢，就好像一个窑匠，那么做器皿一样的啊，他愿意把它做成什么样，做成什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你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得救，这是神的大怜悯，你知道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好处，让神来拣选我们呢？你能够被拣选上，这神的怜悯，保罗其实告诉我们，这个是没什么理由的。神怜悯谁就怜悯谁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蒙怜悯的一般人，我们永远要感谢神，我们站在蒙怜悯的地位上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有敬畏主的心啊，能够尊重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是因为什么？你看见我们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条件的，对不对啊？你蒙拣选了啊，你有什么条件是蒙神拣选呢？保罗在这里就讲说，那么这个神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他是神的，他有他的主权的了，对不对啊？啊，其实呢，雅各跟以扫都是堕落的人，你知道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了，神已经神的怜悯了，已经在什么？已经在雅各的身上，在他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神已经对利百加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话已经都讲明了。所以神说了话，按理讲我们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安息了，对不对？我们安息吗？一点都不安息，我们整天在那抓这个抓那个的，对不对呢？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这个了，我们就安息。你看利百加是亲耳听见神这样说的，但是呢他人就要怎么样使这个诡计啊，这就是我们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地上的教会中产生这么多的难处，家庭有这么多的难处，人之间有这么多的难处，我们很难安息在神所定规的事上。所以那个堕落的人性是个可怕的东西，撒旦把一些悖逆的东西摆在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很多的时候呢，叫我们也失去神的祝福啊，因为我们凭自己的喜好爱好 我们定规这个定规那个。所以你看见当他在这里对他的儿子讲的时候，他完全忘记神了，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故事在我们眼前在演的，对不对？你看见这个尼百加在跟雅各正在讲话呢，对不对？其实呢，你知道吗，他们真是瞎眼啊，他们就在神的眼前做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我常常感觉啊，过去的年日很多东西太愚昧了，真的是。我们胆大妄为在神跟前的，我们凭自己的意见做这个做那个，就以为说是这样做。你不晓得就在神的眼前吗？这个利百加就在神的眼前教他的儿子撒谎欺骗，对不对？那个时候啊，你看雅各还有一点点这个感觉的。雅各说啊，我哥哥啊身上是有毛的，我呢身上没有毛，是光滑的，对不对？倘若我到我父亲呢一摸着我说一看我是假冒的，那我欺哄人的，那我就遭咒诅啊，不得祝福。你看这个雅各那个时候还有点良心感觉呢，还有一个良心的感觉呢。哇，这个妈妈呢着急了，说呢没有关系的，如果要咒诅，让那个咒诅落到我身上。哇，真是可怕。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啊，有很多基督徒蒙恩时虽然多年，很多时候我们态度还是这样的，我们好像完全无惧于神的这个审判责罚，对不对啊？求主给我们敬畏主的心啊。这个利百加居然到这个时候，因为爱这个儿子的缘故，怕这个祝福从他身上失去的缘故啊，居然连这样的话他都说出来了。那么果然啊，弟兄姊妹，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啊，从雅各离开家出去之后，到雅各再回来，利百加再也没有见到雅各过，再也没看见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话不可以随便乱讲的。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利百加教导这个儿子欺哄他的爸爸以撒。这个结果呢，雅各呢就听了母亲的话呢，去拿把羊羔拿来了，然后他就那利百加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了美味。然后利百加呢又把他大儿子以扫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这个雅各穿上啊，然后用山羊的羊羔的皮啊包着他的手，还包着他颈项，反正光滑的地方都给他包住，一摸都是毛啊。这个然后呢就把美味和饼交在雅各手里，雅各就到他父亲那里去了。哇，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经记载的故事非常生动哎。啊，我们好像眼前就看着这一出戏在演呢，对不对啊？你读这个故事，就好像眼前就在演呢。哇，这个雅各就端着这个美味和饼就进去，多紧张啊，你知道吧？那个紧张，多紧张啊！然后他爸爸就说：“我儿，你是谁？”这个时候哈。以撒真的是已经老了哈，眼睛瞎了，这个分辨力已经没有了。但是虽然分辨力没有，你看这个整个故事进去的时候，他里面一直怀疑啊，他一直在怀疑，一直在怀疑。结果这个时候呢，雅各呢已经怎么样，到了这个情况里面，你只硬着头皮了，对不对啊？你进来你也跑不掉了，那至少说什么，我是你的长子，长子一扫，哎呀，然后就起来吃，然后呢，也给他祝福，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以撒一直心里面怀疑，他说哈，
你怎么如何找得这么快的呢？怎么一下就回来了？刚刚出去就回来了，啊，这么快就打到脸。哇，我们晓得你这个谎言一讲下嘛，就一直要说谎才能够圆谎，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不得了了，他说呢，是耶和华你的神呢，是我遇见好机会。哇，弟兄姊妹，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读得心惊胆战的，对不对啊？哎呀，这个雅各这个时候你看见，你非这么讲不可了，变成啊，要使他这个能够信任。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最好不要撒谎。你这个谎言一开始的话呢，下面呢你就必须要讲很多的谎话来圆你的谎。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讲啊，撒旦从起初就是欺骗人的，就说谎的，就这个谎言欺骗从撒旦来的，这是人类堕落之后呢一个基本的罪啊，很多是基本的罪，这个谎言是个基本的罪。我们今天呢觉得撒撒小谎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这个世界啊，你如果撒一点谎啊，日子会好过，你撒一点谎啊，会呢避开很多的不必要的难处。你看看这个字啊，所以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啊，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一个弟兄啊，他的爸爸呢是台湾的一个议员，你知道这个台湾这议员呢，当议员呢最会撒谎，然后呢他就呢对他的儿子常常说什么呢，儿子啊，大错不要犯啊，大的坏处不要做，事情不要做，但是小小的错误不要紧啊。他说呢，你如果呢打一点小牌啊，撒一点小谎啊，他说呢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你看看哪有爸爸教儿子这么教的呢，对不对啊？他居然就这么教他儿子，因为他当议员当了很多年了，他就知道人如果不撒谎很难过日子的，所以他就教他的儿子要撒一点谎，他说犯一点小错，哎，那么你人就比较圆滑。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在这里啊，雅各被逼到这个情况里面去了啊。然后他爸爸这个还是有点怀疑，说你进来，我摸一摸你看看。他要摸一摸看啊，他摸摸看这个是与不是啊，知道是与不是。这个一摸啊，身上是有毛，哎呦！这个以撒心里面也害怕啊，他说呢，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啊，这个手呢却是以扫的手。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真是，你看圣经的描述这些东西多生动啊！哎，我们要知道，在这里不是光是讲一个故事，这里讲人性啊，讲我们天性的堕落的一些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他就分辨不出来了。那么只好怎么样，就给他祝福，就这个祝福我们晓得也是糊涂的祝福，对不对？还是心里不太相信。他说真是你吗？雅各说什么？我是。你看看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啊，哎呀，所以呢他说好了，你把东西拿了，我吃了，吃完之后就给他祝福了，他吃了喝了，然后上前来跟我亲嘴，他一闻到他衣服上的香味啊，那就给他祝福了，他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所以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以撒这个人是完全被蒙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仇敌的工作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身上啊，第一个是什么？眼瞎，第二个耳聋，第三个怎么样？连鼻子也失效， 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啊，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别的一个器官啊，我们的耳朵也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器官，我们的鼻子也很重要，这个鼻子啊，就要有闻到那个属灵的气味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呢、啊，这个鼻子啊，好像那个过敏的鼻子一样，什么味道闻不到了，那真是糟糕。你进到一个聚会里，你属灵空气你都分辨不出来了，你闻不到属灵的味道了，你看这多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啊？啊，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你一个人要做祭司啊，有一些人不能做祭司，有一种人不能做什么？塌鼻子的人不能做祭司。什么叫塌鼻子呢？你是没有属灵的这个嗅觉的人是不能做祭司的啊。那个香膏的香味你都闻不到了，弟兄姊妹们，你还做什么祭司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三方面的器官都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重要的感觉啊，眼睛、耳朵和这个鼻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还有手，对他讲手摸，这个手摸了也摸不出来了，就是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他就完全被蒙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啊，假使我们属灵的生活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个情况被蒙蔽的时候呢，那你就完全落在什么？落在仇敌的手中去了，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以撒的情况呢，就是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就只好给雅各祝福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圣经中啊，我们常常讲说呢，雅各代表诡诈，对不对啊？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雅各代表我们的天性啊，最代表我们天性。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圣经中说呢，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圣经啊常常讲说我是雅各的神，这句话给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带来非常大的安慰和鼓舞。因为什么？我们的天性就像雅各一样，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哈，我想我们呢，很多基督徒读圣经把这段忽略了他妈妈对他的影响。你看见他妈妈在这里给他这个教导啊，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教导啊！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感觉雅各还有点犹豫呢，你知道吧？雅各觉得是欺骗爸爸，心里面害怕，他还有点害怕呢，作假，他这个那个时候那个良心还有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这考试作弊一样的，头一次作弊的时候，哇，那个心嘛蹦蹦跳，那个脸涨得很红，对不对啊？那么作弊做了十次八次之后呢，哇，这个心也不跳了，脸也不红了，气定神闲。弟兄姊妹们，雅各呢受他妈妈的教育，你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孩子们呢受到父母的影响是很厉害的，家庭的教育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做孩子们看不见啊，孩子们会看见的。当然你像这个利百加这样去教导雅各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感觉到，雅各呢一半是他天性上面的这个不好，不过谁的天性都不好，对不对啊？有谁的天性是好的呢？但后一半呢是他母亲的教导，这个教导呢叫他变得什么？会欺骗，会这个撒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家庭的教育，父母对儿女所产生的影响啊。所以雅各天性固然是这样，但是后面他母亲给他的这个教导，这个你也不能把它忽略掉。所以后来他到了他舅父家的时候呢，哇，跟他舅父两个人这个斗得很厉害啊。那我们晓得呢，利百加就是他 就是拉班的妹妹啊，所以从那个家庭里面出来，本来利百家前面还不错。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的软弱哈，如果没有一个环境显明的话呢，那显不出来的。这个利百家从前面开头一直我们都觉得他非常的好啊，又美丽又善良啊，那么又勤劳，对不对？只等到雅各一出来就完了，这个天性就把它显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环境不会败坏人的，环境只会显明人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人呢好得不得了，我们什么难处都没有。神如果弄一个环境出来的时候，就把你显出来，而这个环境正好针对你的身上的软弱点的时候呢，特别会容易把你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活在神跟前，需要神的怜悯。这么一个好的给我们印象的一个利百加，结果居然到了第27章之后显出这么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利百加吗？啊，我们前面看利百加不是这样的，对不对？现在利百加居然显出这么样一种情形出来了。并且呢，他的这个作为，他不晓得对他的儿子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不好。所以后来这个雅各在回到他哥哥拉班家里去的时候呢，你看跟他哥哥之间那个斗争是多么的厉害啊！那么雅各就用尽这种欺骗的手段，这个欺骗手段哪里？妈妈教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呢，当然圣经用雅各一个人做代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说，我们只说雅各是诡诈的雅各啊，是败坏的雅各。因为什么？他天性就喜欢抓嘛，啊，在母腹里就跟他哥哥两个斗争呢，对不对？然后出来的时候又拉他哥哥的腿，怎么出来的？所以他就我们就天性上面是一个喜欢抓的，但是呢，天性再加上后天的环境的教育，哇，就变得更厉害。所以你知道，这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哈，这个性善性恶这种的说法一直争论到今天，对不对啊？其实两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两种都有。老实讲，我们是生在最终的，你本来生下来，你看那个小孩子看起来很善良，对不对啊？其实里面已经有恶了，再加上后天的环境呢，这个不好，然后就叫这个恶就越显越多。那么有的人呢还蒙一点保守啊，一点观念还能够为人呢还能够正派一点，那有的人呢就会变成那个危害人类危害社会的这些人，对不对啊？你看今天的社会上出现这么多可怕的东西，有的东西是后天教育出来的啊。那么这后天的教育加上先天的败坏，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那就恶得不得了。所以雅各就是什么呢？先天就已经是有堕落的天性，再加上后天环境上面的一种的教导，雅各就变成非常的诡诈了啊！但是感谢神，神没有丢弃他，神仍旧按照什么他原先的心意拣选他。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是在创世之前，圣经就告诉我们，是就是父所预定、所拣选的，啊，他老早知道我们的天性是什么样的。所以彼得到晚年时候才讲说什么，神预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还拣选我们，这是极大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啊，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按理讲我们应该常常啊蒙主的光照，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这样看见自己的光景呢，我们对别人的定罪会少，我们对别人的同情会增加。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到今天还只会定罪别人、指责别人，我们就完全没有不认识自己，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所以神被称为雅各的神，感谢神，神是我们的神啊。所以到以后的以色列的历史中间，神常常讲说我是雅各的神， 先知们也常常讲说神是雅各的神啊，他们也常常讲雅各软弱，雅各幼嫩，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雅各就成了一个败坏天性的一个代表性，一个代名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今天神怜恤我们，我们实在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啊，我们的环境也是可怕的。所以以赛亚的话讲得很对，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的光景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需要从主的话里面蒙光照，希望主怜悯我们啊！我也常常发觉很多基督徒常常蒙恩年日越久了，对于周遭的环境，对于人的这种同情的感觉呢，跟从前不一样了，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也看见有些人呢，到老了都不改变，哇，一直定罪这个定罪那个，在教会里面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好像只有他自己是最圣洁的，他完全看不见自己的情况，这是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不是光是在这里有一点的解释，弟兄姊妹们，愿主的话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看清自己里面所有的光景。所以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常常呢能在主的光中看见自己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在跟随主路上来讲，这个路还比较容易走的稍微的正一点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到现在呢，因着他妈妈这么给他这么一弄，那真是变成雅各，那就是我们现在印象中的这个雅各了。那么感谢神，神没有丢弃他，所以神仍旧这么在他身上一直的做工，神还是祝福他的。所以以撒的这个福啊，的确还是临到雅各身上的。所以他这里的祝福说，愿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地上的五谷新酒，都赐给他啊。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福气就是天上的甘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巴勒斯坦地啊，这个露水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像荒漠的一个地啊。但是呢，神给他们的晚间呢有露水降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啊，那些木头啊都非常的结实，它这种木头不像我们这边普通地方的木头。它为什么这个木头的质地非常的坚硬呢？因为呢他们的水不多，所以呢到夜晚这个露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就把这个露水吸收进去了。吸收进去它为了要保存这个露水啊，因为白天的日头暴晒很厉害的，所以这个木头的质地就变得非常的坚硬。因为什么？它把这个水啊，水可以保存在那里，所以它能够在那样一个干旱的地方它能够生存。所以你知道在以色列地啊，这个皂荚木啊，像橡木啊，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木头啊。所以他们那个木头啊，你砍一点下来拿起来都像石头一样的硬，那么重啊，木头质地非常重，沉重的不得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环境造成他们的情形。所以天上的甘露，这神给他们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否则啊，地上这些植物就没得是生长，是吧？然后地上给的地上的肥土，所以以色列地也是块很肥的地啊。一直到今天呢，以色列的这个农业都是非常的有名啊。然后五谷新酒啊，神把这些祝，那么这些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承受的一个福气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要承受天上的甘露啊，它就一直有滋润，生命中有滋润。那么这个是肥沃的土，会生长出很多的这些作物啊。那么有五谷新酒啊，弟 弟兄姊妹们，这都指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历。所以这个是指的生命的丰富，说不仅指的生命的丰盛，然后怎么样呢？神还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尊荣，给他们权柄。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做你会将会做你弟兄的主，你的弟兄也来跪拜啊，咒诅你的要受咒诅，祝福你的就蒙福。所以我们会看见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以撒给雅各的这个祝福啊，为什么神要祝福我们？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心意，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所以神不断地把他的福加在我们身上，要成为我们，要叫我们什么？成为健壮，成为美丽，成为高大的啊，神的百姓。因为神要把他荣耀的心意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啊。神要从雅各产生以色列族，是吧？所以神就满了祝福。其实呢，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你就看见神要得着人类之先，神把一切万有都预备好了啊，凡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通通预备好了，对不对？神把这个当作是我们在外面肉身上的一个福气啊，要叫我们什么吃得健壮，要叫我们长得美好，要叫我们怎么样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所以这是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意念。所以今天在属灵事情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灵里面长得健壮，教会必须在生命上丰盛起来。我再说，我们不是靠活动，不是靠外面的这些东西，不是靠着热心，不是靠着外面这些工作来维系，乃是靠着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不长大，我们里面不成长，主的心意就不能满足。所以你会看见今天在整个地上的基督教里面，我常常看见一些可怜的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们很热心，他们用他们人的智慧，用他们人的头脑，用他们人的经验，在那里热心的服侍主，但是呢那个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啊。所以呢到处看见的都是很幼嫩的光景，幼稚的情形，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祝福，首先是使我们里面的生命怎么样丰盛起来。所以主到地上来，他才说呢，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什么更丰盛啊！只有生命的这个丰盛，这个才是真正在主面前那个长进。知识的加多，那个还不代表里面的丰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首先是里面的丰盛，然后呢神给他有尊荣，在天下的万国中啊，我们知道到后来神拣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啊，本来他们是非常尊贵的啊，地上的万国都不能够跟以色列人来相比，因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对吧？啊，神本来要多民来侍奉他们啊，多国来在他们的面前来下跪。那我们知道神当初在创世纪里面开头造人的时候呢，他不仅把人造出来了之后，他叫人怎么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对不对？凡惊醒海盗的通通在使人的管理底下，整个宇宙神是交给什么？交给人来管理的。这神要把权柄摆在人的身上，把尊荣摆在人身上。但是我们晓得人堕落之后呢，人没有办法承接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变成很卑贱的了啊。但是感谢主，在主的救恩里面，有一天怎么样让我们的新造的族类要起来承接怎么样整个新天新地的责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将来的天地神是交给什么？交给蒙恩的人来管理的啊，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地了啊，那么很多东西啊，你也无能为力。但是到那一天，弟兄姊妹就看见何等的尊贵啊！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只不过是什么 服役的灵啊，是为着蒙恩得救的人来效力的啊。你看看将来我们不得了啊，天使来给我们服侍啊。其实呢到今天呢天使也跟着我们，圣经的确讲每个人后面都跟那个天使的，圣经讲嘛，他们的使者要见神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你我今天实在是一般蒙大福的人啊，并且呢神在这里还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谁咒诅你们他们就被咒诅，谁祝福你们他们就蒙福啊。今天地上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的，谁咒诅他们就蒙咒诅，谁祝福他们蒙神祝福。那我们属天的百姓更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有人要咒诅你不怕，你让他去咒诅，他咒诅我们没好处的，他如果懂得的话，他还是给我们多祝福一点比较好啊。他祝福我们，他自己也蒙福，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27章啊第一节到29节这里呢，我们能看见这个雅各的情况的一个转变啊。那么在这里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那么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神的应许里面，已经蒙到神的祝福的。但愿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活中更多避免这个败坏的天性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学习被施加跟咒诅，学习让圣灵来致死我们肉体这些败坏的行为。我想这一段故事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有意义。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读到这些故事，重新一次又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是如何蒙怜悯的。我们得着你自己的拣选，主啊，实在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感谢你今天把这样大的怜悯摆在我们身上。但愿我们一生都活在这个光中，让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深厚。主啊，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不得罪你，在人中间的生活，也让我们的度量能变得更广大。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天性如同雅各一样，然后又经过这么败坏的环境的熏陶，主，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但是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主啊，让我们看见雅各怎样在你的手中有改变，但愿我们在你的手中也能有更多的改变。主，感谢你，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永远都有盼望。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学会更多的依靠你。主啊，好叫你自己成就你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